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的电波中。这是一档旅游的节目，在我进直播间将近2年多的时间做这个节目呢，我的旅行也有了一种心得和体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许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在沿途中看到了多少的风景，也不在于你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地，而是在于你旅行中的那种心境的变化和丰富的经历。我想说，旅行对我们永恒的诱惑就是不能停留，没有终点。而那些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地方，也许是当时我们心目中最美的一片风景，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告诉自己，也许下个地方会让我们更加为之痴迷，因为前方的路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呢，我有幸邀请到了西雅图雅芳声乐学校的孙雅芳老师，那么他这也是他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呢做嘉宾。雅芳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朋友好，我是雅芳老师，非常荣幸您再次来到我们的中文电台进行我们旅游节目的交流，非常高兴。
那雅芳姐，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聊的目的地是哪里？
上一期呢我们聊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这一期呢，我想聊一聊我去年去过的两个地方。Actually， 其实我去了大概4个地方，是德国、希腊，分成这个组，然后就是法国和西班牙、英国 ，Scotland 是另外一组，但是我很高兴呢，先讲一讲希腊和德国的这一组，非常有意思。
对，太好了，希腊是一个很美的国家。
是的，是的，我们上次去那个希腊呢，是去的它的雅典，是跟着一个女朋友，他们有一个环球夫人的一个活动，刚好帮他们做翻译的同时呢，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参观了一下雅典的整个市区，整个旅游的景点，他们的这个市政建设比我想象的不是那么美好，
要差一点。
是因为我们想这么一个文明，有着几千年，
对，
是的，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是的，
它的这个市政建设应该是非常比我想象的，我的。预期想象的会高一点，但是就是很简单，这个国家的人们呢可能是靠着他们的历史在这方面旅游方面可能赚到了很，就是来给他们一个固定的收入，但是他们这些好像市政建设，好像地铁呀什么就是交通方面呢都是非常非常不是很发达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们到哪儿去就是叫出租车，到哪儿去就是出租车，这是一个唯一的交通工具。
是的，我特别同意雅芳姐的这个说法。我是几年前去的希腊，那么也是一落地雅典呢，就觉得好像和咱们印象中这个奥运火炬升起的地方，点燃的地方，这个在每个人心目中，全世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种神圣的一种感觉哈，但是到了以后，发现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经济上比较落后。那同时呢，我也知道，就是 希腊是没有，希腊的国民经济它目前就是仅仅是靠旅游，自身的就是农产农业耕作呀，还有自给自足的这个能力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的国民经济主要是靠旅游。嗯，
我发现就是这些文明古国几千年历史，把他们的国家呢，应该也是推向了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相在同时呢，也把这些人变得懒惰了，因为他们靠旅游，过得非常舒服，
嗯，
好像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发展。所以感觉我感觉他们给我国家是非常漂亮的啊，雅典
是
非常好看，就是有很多历史的这个遗迹哈，
嗯，
非常的非常，只有那个国家它才有那个特色。人嘛也很热情，也很那个很 nice， 就是包括出租车司机呀，对，都很好，只是说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好。但是我喜欢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很，因为很多羊肉啊什么，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所以他的吃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再有呢，就是有一个城市，我想大家可能都曾经听说过，一个叫爱琴海，就是 Santorini。这个地方，
很著名了。
对的，从雅典呢飞过去的话，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是从这个岛，然后飞到另外一个岛，就是这样。但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应该是个像仙境一样美丽的这么一个岛。
特别美，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游人太多了，来自全世界的。
对。
太拥挤，然后失去了这种就是本地的这个民俗民风比较少，因为已经变成就是满地都是旅游，
全世界来的人，
对，然后
都在那条街上，
对的对的，
嗯，
对的，
非常拥挤，
嗯，
餐厅嘛也是挺满的，
嗯，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哈，我跟我的那个女朋友，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哈，我们就看她的教堂特别的漂亮，非常漂亮，那么我们就进去了参观一下，想拍两张照片。然后呢，它有那种就是基督的这个教堂嘛哈，就是 Catholic Church 都有那个水在那边，那么每个人呢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就喝一小杯，我们以为这就是它的一个形式，以为是它的一个朝拜，一个祈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跟我朋友也拿了一点水来喝，哇，没想到突然间一个男生就冲过来就说，这个水不是给你们喝的，用英文跟我们讲。我说我们祈祷完了，我们也放下了一些捐款的这些钱，我们不是来你这里喝水的。我说我们以为这只是你祈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冲突。当时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们说我们不是喝水来的，真的，这个文化上的冲突啊哈，真的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英文只是可以说几句简单的，但是他英文不是很好。最后把我气到，我跟他讲完了以后，旁边有一些旅游的人哈，啊，都过来替我和我女朋友打抱不平，就说，你们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这个人有点神经。哇，那个人不停啊，就在教堂里一直说啊，他们进来喝水啊，简直是，根本就是我们这个希腊那当地去的第一天最
叫搅心情哈，
就是把我们的心情全部搅烂了。
嗯。
彻底的就非常不好的第一天，下了飞机，我们想哇，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啊，看到一个漂亮的教堂，进去拜一拜，放了一点那个捐钱的这个的地方，我就想哇，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哈，因为在这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里的人，确实我们要 做什么事情要小心一点。假如我们要是走进去，可能在那边祈祷的时候坐的时间再长一点，这个人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在那边待了很久，他可能就不会认为我们是过来找水喝的。所以就是，
不过我倒是觉得也许确实是有很多游客有可能是真的进去，因为有过那样的经历之后，他会比较注意去看谁是真正来祷告的，谁是渴了进去喝水的。在这一点呢，我要解释一下哈，因为圣托里尼呢，他的这个旅游旺季呢就是夏天那几个季节。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喜欢当地的美食啊，然后晚上还有一些酒吧啊什么的，都特别嗨。对，然后呢，我当时去了一家餐厅，然后那个 waiter 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就是很 nice 那样的，
很 friendly。
对对对，然后问我问我和我的女朋友从哪儿来啊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说，然后我们说，哎，你们这儿真美啊，说那每年都是这么多人吗？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好像是九月底，已经是旅游旺季渐渐往下走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住在别的岛上，我每年就只来圣托里尼三个月，其他季节我们全休了，餐馆都没有。游客走了以后，整个岛基本上是关门的，
就是安静的。冬天的时候，
对，冬天的时候是没有人的。
哦，这样子。
对，一到旅游淡季的时候是没有人的，所以他们
有那几个月旅游旺季，
对，只有那几个月，全这些服务员呐，这些服务行业的人都是从希腊
的
别的地区跑到这个圣托里尼去打零工。打那三个月的这个旅游旺季的这个零工。所以呢，我倒是比较理解，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很多游客确实因为夏天很热
啊，
特别热呀，干热干热。
我们
那
个是9月份，
九月份
还是很热，
九月份还好啦，晚上比较凉，但是白天中午的时候太阳特别特别大，对
对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热，那种干热确实是需要水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去教堂去喝水？因为圣托里尼所有东西都很贵，一瓶水要5欧元，
5欧元吗？
对，一瓶水要5欧元。
哎，我怎么都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
所以好多人去教堂去喝一点这个免费的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这个岛上所有东西都很贵，
哦，这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就是感觉特别吃惊，
因为你连第一天到嘛，对，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人骂了一通。
对对对，对，如果你在那坐一会儿，然后给完钱，然后再喝一点水，可能他就会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们要是一进去就去喝水的话呢，当然他就会觉得啊，其实是来讨水的，根本不是来祷告的，他们
是
没有信仰的人。
我们确实也有按照这个程序坐在里面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怎么样，刚好碰到那个人，我们喝水的时候他就走进来了，走进教堂。所以就全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的事情。
但是确实也是比较粗鲁的，
是挺很粗鲁的。
至少你可以过来说，哎，你们是
啊，你这个水我们不是对外喝的，是
怎么样？对对对，至少确认
一下，刚好就那一秒钟，他刚走进来，我们已经结束我们的祷告了。哇，被他碰到，这个人大脑。
好，不过没关系，不影响后面几天的旅游的心情哈。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
因为圣托里尼很美哈，那我们请雅芳姐讲一下她的旅行经历。
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呢，基本上我们在那儿大概待了就两天而已。待了两天，酒店嘛，就是不是非常的，但是这个酒店是朋友在中国通过一家公司来订的，但是那个酒店不是很高级，但是，反正下次假如再有机会去的话，我们可能会订再好一点的酒店，做多一点的那个 search。再多一点的功课，找一个更加好的酒店。那个酒店我不是很喜欢，好像那个酒店在我们的窗户的对面，你就很容易看到对面的窗户，对面的人家在干什么，就感觉非常的近。
但是在圣托里尼，不管你找什么酒店啊，当然有一个大的酒店在山坡上面，那家好一些，通常都是家庭式的。酒店
是的，
全部通常都是家庭式酒店，因为那个希腊的地势很难建造，
都是山坡，一个坡
对，很难想象，而且他们是不会拆旧房子然后来盖新房子的。所有欧洲人，欧洲人都是喜欢保留这个有历史的这个建筑物也好，还是有历史的所有东西，他们愿意保留历史，所以他们是不可能拆掉然后重建一个。所以呢，家庭式的这个房屋呢，我们也从图片上也好，电视上也好，我们看到圣托里尼它就是在山上的这样的一个，对，然后呢是面对大海，所以很多这个游轮是在希腊的这个还有在欧洲之间的这个旅行哈，那么圣托里尼是其中的一个点。你在圣托里尼住几天，你就可以看到每天都会有游轮停在它这个海边上，然后呢港口，然后呢让这个游轮上的游客上到圣托里尼自由行一天，然后玩完以后买完东西吃完看完，然后再回到游轮上，然后他们再去下一个岛。
哦，
嗯，对，
这样子的，
对。所以说如果说
他没有一些大型的国际的酒店，
没有，因为它全是旧的，
全是
旧的，以前留下来的老
房子，
房子
都是在
改建成，对，改建成酒店和这个家庭式的小酒店，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我其实是我去的时候我就住的是一个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家庭式的一个小酒店。那么在这里呢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家庭式的这个小酒店的主人他住在美国，是一个80多岁老太太，然后呢他雇的一个经理在那给他
管
每年3个月，然后其就是旺季的时候帮他管理有客人来清扫房间，就全部是酒店式的管理。那么一旦旅游旺季过去了，不会再有客人来了，稀稀拉拉没有人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只是雇了一个就是平时打扫像类似于管家那样的人帮他打扫一下房间什么的。所以说我在这里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去圣托里尼，然后就像雅芳姐一样，如果你比较在乎这个酒店质量和隐私的话呢，可能圣托里尼就是不太会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住惯了富丽堂皇的五星级什么的，
就是我们以为
在那就会觉得
什么凯悦饭店、
对，在那就会
或者希尔顿酒店、
没错没错，
根本就不可能的，
对对对，
而且那里边的冲凉房哈，我们住那个大概是200多块钱，200多欧元一天的这个房子，
房费不便宜的，因为旅游旺季嘛，房间
只能放2张单人床，而且它冲凉的地方哈，你们要做好准备，根本就那个水龙头不是在上面的，是在半腰上的，结果我们想冲凉的话我们要蹲下冲
很正常，
真的吗？
对，很正常，
我
很多
实在不喜欢反正这
是一个有历史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他们很多建筑物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雅典的时候我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地方是耶稣他的村子，据说这是耶稣之前居住过的一个村子。那么追溯历史是公元前3000年啊，这是耶稣还没有诞生3000年的一个村落。之后耶稣有在那儿住过，就是耶稣诞生之后，耶稣有在那边就是传道什么的。
你就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这个
国家
的历史有
多悠久。
对，对。所以呢我当时倒是抱着一种就是特别感激的那种，然后特别特别就怎么说挺感动的，因为这种历史的东西你其实并不是很有机会可以碰撞到，
是
接触到的，
对的，
对的。但是那几天呢对于这个过惯了荣华富贵的生活的中国人来讲啊，确实是会比较难啊。但是如果说你从另外一个观点去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那个城市那个地点的它的这个文化和你旅游的这种心得和感触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圣托里尼和希腊
我们所看到的
非常让人感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对，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真正体验到这个国家的历史悠久，这个人类的文明的这个发展从这里开始，对，这个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才有这种想法。
好，那我们跳一个话题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以色列，我知道
不是希腊，
对，讲了希腊，对，不是以色列，我这两个国家我老是我因为我这两个国家是同一个时期去的，所以老搞混，对。好，那我们说我知道雅芳姐去了德国，然后呢尤其是去过德国的这个纳粹集中营，我一直想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历史的东西，但是我一直每次去德国都是匆匆忙忙，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去这个纳粹营，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历史的厚重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请雅芳姐跟我们介绍一下她去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感受和经历。
明显的就是从希腊我们 飞到了德国的慕尼黑，一下了机场，哇，有一种在美国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呢，我就是我的朋友呢，对我的女朋友跟我一起去的哈，我们住在的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国际连锁店，美国的那个叫就是 Bellevue， 有很多这种酒店。
W
不是 W Hotel， Western Hotel 不是
希尔顿，
不是，
不重要，我们
不重要。OK， 就是就到处都有这种连锁店哈。但是它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住在了一个市中心的这个酒店，相比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就靠近它的 Central 的 Train Station， 就是到的火。所有的火车到全欧洲去都从这里出发，所以特别方便。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拉着行李，然后上火车就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它是一个中心站来的。我是2000年的时候去过德国，慕尼黑。那个时候的德国，我根本看不到很多的有色人种，很少的黑人。很少的穆斯林人，很少的外国种族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高大上的这些德国人。但是现在十九年过后，我再去慕尼黑，给我的明显的感觉就是城市乱了很多，复杂了很多，而且太多的很多的那个穆斯林人，还有很多的亚洲人，很多就是国际性的人选。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燕妮，很高兴每周一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 1150的点播中。今天晚上呢，我们再次有幸邀请到了大西雅图地区西雅图雅芳声乐学校的孙雅芳老师。那雅芳老师呢，刚才我们在上一段里面讲了希腊哈，然后呢我们过渡到了这个德国，那我也讲了，我很羡慕去了德国集中营。那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听一下，你去德国的时候，在这个集中营的感受。
我想去纳粹集中营的这个旅途哈，是我去德国慕尼黑旅行的最难忘的一个旅游景点。这去纳粹集中营，很多的巴士和火车 都可以到那个地方，从市中心慕尼黑到纳粹集中营，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30分钟这样子，不是很远，但是是郊外，很少人烟的地方，我感觉好像给我一种更加凄凉的感觉。当时我到了以后，它是免费的，不用交任何进门费呀、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一片地，还有很多的我看到的就是走进去招待接待室，然后你跟他可以拿不用付任何的费用，他需要你把那个护照或者是身份证压在这个 service center， 所以你可以拿一个对讲机，里边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我很庆幸，非常高兴里边有中文，使我更加清楚的更多的了解这个集中营的整个的这个格局。他的中文介绍非常非常的详细，把哪一个房间从你进门到各个景点，哇，就是介绍的非常的好。我认为带小孩子去是一个很好的，很值得受教育的一个历史的这个遗迹，非常值得。这是我最终身难忘的 actually 最终身难忘的一次去，第一次去慕尼黑是2000年的时候，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地方，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而且没有人可以影响到我，也没有人可以催促我呀，这里呀那里呀，没有，我在里面待了大概2个多小时，我一个人在这个集中营里就是转，在他的广场看到了很多照片，让我浮想联翩。我认为对现代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我想请问你有去这个焚尸炉和牢房，当然都有开放，都有看到，是不是？
有的有的。
什么样的景象？
有的。我那个是很触目惊心的。我最终身难忘的一个地方是 shower room， 就是冲凉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啊，冲凉房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冲凉房嘛，哈，
是不是？其实是个毒气室，
是个毒气室的。他们把那个犹太人哈，
全部赶到那里骗他们，
脱光光骗他们，你们去洗个澡吧。
但其实全给，
其实呢，把门关上以后，全部是毒气，没有几十秒钟，人全部死在里面了。
对，有一部电影叫《辛德勒名单》。那么我们在那个电影，凡是看过那个电影的人，因为这个电影是 based on true story， 所以我是从那个电影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什么的书籍啊，了解到就是，当时真的很惨，犹太人就是像被赶牲口一样，
像牲口一样，
对，
是的，是的，
从火车上赶下来，
连猪狗都不如，
对，然后把财物一收，然后就骗他们啊，先是剪头发，如果活下来能让他们活下来，先是把头发，女生男的都全部把头发剃光，没有尊严的，
是，
就不要讲尊严不尊严，
没有
尊严，其实生命你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你还能不能活着，
是的。
对，所以我就想问，就是一个是毒气室，我们在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就已经很可怕了，
很恐怖，
对，很恐怖。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你在现场看这种，再倒回到这个几十年前的这个历史哈，
阴森恐怖，
是不是？
对。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除了这个毒气室哈，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挺可怕，还有哪一部分是让你心，
就是烧尸体的地方，
焚尸炉，
就是焚尸炉，就在他的那个毒气室的隔壁。
等于是他设计
以后，
他设计的很好，从隔壁直接就过去就给你烧了，
给你烧、烧成灰了，就是这样子。
太惨了！
而且有两个上层、下层两层焚尸炉可以同时烧，就是一次
节约能源，对，
一次性可以烧两个尸体，
真的是太惨了。
基本上在那个集中营里，在你每个走过的一块地里、一块砖下、一块草坪下，都可能有他们的尸体里。他们的血，被你走过，就是好像每一块地都有可能有尸体， 反正很触目惊心就是了，非常。
是不是去完集中营以后再出来会感觉对人生也好，或者说是对接下来的这个人生的计划，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会有影响吗？我有朋友去完集中营出来以后跟我说：“哎呀，我看完那个地方之后，我现在开始无欲无求。哎，我吃饱饭，我只要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然后我能看晚上我能看天上的星星，我就很满足了。”说现代人真的应该去多了解一些历史，多了解死亡的意义，你才会珍惜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是，他们可以，假如可以呼吸，就是那个大广场上，这个犹太人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上天给他们的最大的恩赐。
对对，
好，
我们结束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是，
我们继续你的旅行。
继续我的旅行。
对对对，
太好了，太好了。
好，已经了解过了这个集中营的
对
比较沉重这个话题。
对对对对对，
我们跳跃一下。
我们说一点开心的事情吧。就是我到了法国哈，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哇，我们很幸运的住到了一个酒店，有这个房间里有楼上有楼下，等于就是复式的。哎，这个还不错，这个房间可以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可以在酒店里租这个房间，非常的好。父母住楼下呀，跟小孩子分开住都不会吵到。哎，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参观了那个巴黎圣母院。哇，刚好去年的时候我们参观了这个地方，今年就很遗憾的听说被火烧了一部分，非常非常的遗憾。可以想象到，为什么巴黎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募捐到了很 billions of billions of dollar。
这个圣母院，这个圣母教堂不仅仅是法国的文化财富，它同时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瑰宝。那在说起这个被烧的这个过程啊，我特别佩服法国人
这种爱
国的情绪，对这个文化，对他们文化财富和这个文明财富的这种保护哈，真的是叹为观止。他们仅仅在几个小时
之内
抢救出了多少珍贵的东西，珍贵的文物，把文物全几乎都抢救出来了，你知道吗？很佩服啊，
真的是佩服。几个小时之内就是，
但是就是这个建筑物是被严重损坏了，严重。
他们说大概需要几年才能修复。
当然了，对对对，
哇，
最遗憾的是，虽然是修复了，但是它历史的东西
被烧
掉
了，
对，一砖一瓦
是翻新的，
对，因为它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留下来的，很珍贵
的，
是的，文化，
是的，
那法国呢，我就觉得哈，我不知道雅芳姐都去了哪儿。我觉得法国的这个罗浮宫啊，然后女孩子去法国购物啊，美食啊，你赶紧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玩的。
罗浮宫必须要去的，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哈，你要是到罗浮宫去的话，千万不要到了那边你才买票，它有官网，你可以在官网上就是可以预定它的票，然后呢还可能还有一些折扣。而且呢，你拿到这个，它的那个 barcode，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它的收据，你就可以直接从一个另外的简单的那叫快速进口的地方，不用排队。尤其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6月份的时候，哇，天气热得不得了，我就看几百个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去买票。那个是太辛苦了，所以大家要想参观这些名胜古迹的话，提前计划好在网上买票，走快速
通道，
省好多时间。还有就是有老人小孩子的，那简直是就是太方便了哈。很多的名胜古迹在巴黎哈，在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在网上买这些票的，尤其是所有的名胜古迹全都有中文讲解，有的地方收你2块钱，有的地方2欧元，有的地方收你3欧元，全程中文讲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方便了。到了一个景点，它马上就是中文解释，到了一个部分马上又中文解释，对你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名胜这个 巴黎所有的这个名胜古迹有一个非常透彻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你非常好，非常值得。这个三欧元呢，五欧元还是我建议是一定
要
付，一定要花，非常非常的好。嗯，然后就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也是其中有最喜欢，因为我喜欢 shopping 哈。哎，有一个奥特莱斯 outlet。假如我们中国中国来的游客哈用银联卡的话，他会多给你一个折扣。还多给你一个送有免费礼物送给你，在他的那个客户服务中心，就是你说我是银联卡，你可以他给你一个本儿，就是好多店哈，你拿到了这个单子，他都上面有写好哪个店再多打5%多打10%送你礼物，非常好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假如你要买很多东西的话，那10%、5%可以省了很多钱，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非常喜欢。你去过法国吗？
我因为初中和高中都是在瑞士上的，所以
哦，
法国很熟
哦，
瑞士和法国挨着。然后我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基本上每一个月，我们老师都会带，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坐那个高速列车从日内瓦到巴黎只要4个小时。
哦，只4个小时。
对，所以我们每次出行乌泱乌泱的小孩，然后上到那个高速车，然后4个小时到巴黎。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带我们主要就是去罗浮宫，让我们了解这个欧洲的文化。然后同时我们那个时候有美术课嘛，所以每个月会带我们去罗浮宫，然后去看大卫的雕像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做写生，是一个写生的一个周末。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你要是
亲爱的听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叶妮。很高兴呢，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西雅图雅芳声乐学校的雅芳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在前面两段呢，很有意义的这个旅行经历哈，雅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希腊、德国，尤其是纳粹集中营，一直是我特别想去和期望去看一看这个不能承受历史之重的地方。那么雅芳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雅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去巴塞罗那还有英国和苏格兰的游历。
很高兴再次回来跟你们讲我的一些旅游的经历哈。我认为有平时我自己在家里也喜欢听一些关于旅游的这些节目，也电视上收音机里我都喜欢听，这样子的话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去过很多地方，都是要一生可能也就去过一次，那么现在人们的生活非常的好哈，有可能去2次，不可能时常去，所以你还是想在这短暂的几天内把你想 看的东西全部都收到你的记忆里，这个经验，学习别人的经验，还有就是尽量减少一些失误，把它这个失误做到最少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旅途就减少了很多麻烦，然后就很开心。我们上次是去的西班牙呢，刚好是6月份。
哎呀，那很热呀，
天气很热很热，尤其我们是在西雅图住久了的人，已经都被
宠坏了，忘记了夏天的滋味。
对，我们在西雅图住久的人都被宠坏了，那个热不是一般的热。
对，你想西雅图，我真觉得就是全世界真的是气候最好的哈。
是的，是的，
尤其夏天怎么都热不到37、8度哈，35、6度都恨不得哈热得直喘气儿了。
我在西班牙，我感觉热的我都不想走路了，已经
太热了，我
热到已经，
而且是黏糊糊的一种热啊，
潮热，
对，
潮
热。对，
我住过新加坡，但是跟新加坡那个热也
还不太一样，
还不太一样，
是
有点干、还是说不出吧，反正就是很不舒服那个热。我非常的。就想不到、
待了几天，
真的想不到。大概在马德里待了2天，在巴塞罗那待了2天，还在另外的一个有一个宫殿的这个小岛上，我具体忘记了叫什么名字，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宫殿。哎呀，实在是太漂亮，全世界的人都去看那个地方，我愣把那个地方的名字给忘记了，非常 sorry。但是呢，巴塞罗那这个地方或者是马德里，千万不要6月份去了，
太
热
了，
所以可能是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心情也不太好。一热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这个就是心情会打乱哈。我认为圣诞节的时候，我下次假如有机会再去，我选择圣诞节的时候，我宁可天冷一点，我也不能天热去。给大家一个 tip， 但是你说奇怪吗？同样的月份，6月份，在苏格兰就完全的不一样。我参观了那个爱丁堡，漂亮的城堡，哇！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一下山。冷到你就冷到不能再冷了，后来我都穿着防寒服啊，就是冬天的羽绒服还不可以，结果我又在当地的那个免税店里买了一个苏格兰的那种羊毛的那个大围巾，超大的那个大围巾，羊毛的，披在身上，就那个风啊，冷到刺骨的冷，再加上他们那个爱丁堡那里边阴森森的感觉，然后在了解了这个爱丁堡的这个历史以后，我感觉这个城堡感觉更加阴森了，非常非常非常阴森，又冷，风又大，多带一点衣服。6月份完全跟那个西班牙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了解了他的名胜古迹，然后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地方的。
有去听苏格兰风笛吗？风笛表演？
哦，有，全是那种很那个
传统的苏格兰，穿传统苏格兰的衣服，就是男生穿的那个苏格兰裙子嘛，格子裙子，
对对对，然后
有看是吧？
鞋还是靴子还是什么
袜子？白色的，
非常漂亮。我喜欢他的，倒喜欢他的苏格兰那些音乐。
我觉得风笛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但是风笛现在在苏格兰，就是这个会吹风笛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因为很难，
是吗？
对，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
哦，
对，这种传统乐器，
都喜欢摇滚乐去了哈。
对，流行的现代的东西，
年轻人来
说，对，所以现在也是很担心，千万一定把这个风笛这个文化给保留下来。
真的是他们苏格兰的一个风格，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喜欢他们的音乐，基本上你到他的那个爱丁堡的那个大小的那个商店里，基本上是每一家商店都在放这些风笛的这些表演，很有苏格兰的风格。他的那个其实哈。他的这些羊毛的这些大围巾，我们叫就是放在
披肩，
对了，披肩，可以在 Amazon 上买，但是呢，
价格呢？
价格亚马逊更便宜
哦、
嗯，亚马逊上更便宜。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很多朋友如果说想要这么一个披肩，但是又没时间或者说机会去苏格兰的话，直接在网上订购一条。
对的，因为你旅游的时候你带这么厚的东西，你还要托运，
对，
还要行李超重，
对，
什么很麻烦。因为你只有在苏格兰，你才需要穿的这么厚。那已经是六月份了，谁会想到这么冷啊？那就是站在那个城堡上，那个大风一刮哈，头发全飞，全都飞起来了，头发，而且基本上我连头全都包上了。我们在西雅图住久的人都不怕冷的，是吧？但是苏格兰，你必须要戴着厚厚的帽子、大围巾、防寒服。
亚芳姐，你是基本上是从巴塞罗那这个到了苏格兰，冰火两重天啊。
基本上是
这趟旅行是冰火两重天，那边热的喘不过气儿来，然后完了呢，一扭脸到苏格兰，好冻得直哆嗦，
冻得真的是哆嗦，
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哈，挺有意思。而且，但是哦，有一点，我因为我先生是饮食家嘛，我们到哪里呢，他都要搜寻当地最好的佳肴，所以我们总是不辞辛苦的用我们的那个手机跟着那个 WiFi。基本上是Yelp， 我们就去到哪个城市一定要先搜他的那个 Yelp， 看哪里有好吃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要吃东西，我先生天天都要吃那些好吃的东西，每到每一个地方这是必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感觉苏格兰的东西并不是很好吃很遗憾，不是我们想要吃的东西。
这一点啊，就别说苏格兰了，这个去过英国和苏格兰、爱尔兰的人回来的最大的感触就是，
吃
哎呀，英联邦的国家的这个美食好像差点意思，
真的。
然后去了英国的话呢，好，我们尝一尝最著名的 fish and chips。
哦，
然后呢，我的经历是在英国，每回我们去吃 fish and chips， 店家全是中国人
哦，是吗？
现在都是中国人在卖 fish and chips，
哎呦，
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
对，
老外看着还不会有那么就觉得挺搞笑的。中国人一看，英国最著名的小吃 fish and chips， 但是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店家、中国老板，太有意思了。但是确实是
中国人做的
吃一顿
好
吃
一点，
没有区别
哦，没区别。
我尝了这个英国。就是英国人的这个 fish and chips， 在英国餐厅的就餐厅里头的和中国人经营的餐厅，fish and chips 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哦，那跟美国的比起来呢？你在美国吃的 fish and chips？
我在美国没有吃过这个。
哦，真的吗？
我没有在美国尝试过 fish and chips。
哎，你说奇怪，我在美国时常都是吃那个 fish and chip， 但是在英国我一次都没有吃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哎呦，
可能你们。你先生是要去进餐厅去吃美食，去寻美食，所以这个 fish and chips 对中国人对美食家来讲就属于这个小吃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就不会去
有
用作一顿饭的时间去尝试这个小
吃。不会
对，
他为了找到一家好的餐厅哈，他不惜拿着那个 WiFi， 拿着手机找好长时间，必须因为他要先找一下网评最好的这个餐厅，然后他就按照这个去。每天我们吃东西都要花好长时间，哇，
挺好的。因为饮食也是本地文化的一种体现，你去不同地方去吃它不同的就是本地的一些特色菜的话，我们中国人讲嘛，民以食为天，这个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你可以通过当地食文化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国家的文化。
对，
所以我觉得你先生如果他是美食家，他一定要去尝试各种，他一定也是对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的人。
他基本上他跟我说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将近50多万的人 follow 他。他到哪里去吃东西哈，我们在西班牙吃东西，在哪里吃东西，他把照片拍下来然后 post 在 Yelp 上面，好多人，大概50多万的人 follow 他。
哦，是吗？那真的是个美食家，
是个美食家。他还写网评呢，还要写网评。他把这个每道菜怎么
把你先生的这个 Yelp 的账号告诉我，这样我出行的时候也可以 follow 一下。
是是是的，是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也非常开心这次呢能够请到雅芳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聊这么多有趣的他的这个旅行的经历啊。那今天晚上节目还特别丰富，欧洲五国，他是去了欧洲五国，那我们很开心能够听到他的精彩的游历经历，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闫妮。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